普京见小泽满足一条件，乌克兰拒绝俾中共参与安全保障。中共政府欠款项严重，习近平话恐损政府威信。美国明州统战单位曝光，负责人曾捐助州长竞选。巨大转型，澳洲知名家电商移出中国生产链。叫停临时保护身份，美法院取消60,000移民保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1日表示，普京已经准备与泽连斯基会面，但是前提是双方要先解决需要最高层讨论的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普京不愿意与他坐下来举行双边会谈，希望华府做出强有力回应，并拒绝给中共参与战后乌克兰安全保障。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时指出，普京一再表示他已经准备与泽连斯基会面，但这个必须在专家和部长层级充分准备之后进行。如果最终需要签署协议，乌克兰方面签署人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依照宪法，泽连斯基的任期已经在2024年5月届满，但是因战争无法举行大选，乌方则强调战时无法选举并不影响其总统身份的合法性。欧洲多国领导人对俄乌直接会晤持支持态度，并推动在协议中纳入安全保障，但对普京的立场仍抱有怀疑。法新社分析，乌克兰认为安全保障对防止俄再次入侵至关重要，而俄反对不约式保障及在乌克兰部署军事特遣队。拉夫罗夫声称没有俄参与的安保讨论是死路一条。而欧洲领导人激进且没有建设性建议，对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最佳方案应该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为基础。当时的草案要求乌克兰承诺永久中立，以换取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提供安全保证。不过乌方拒绝这一安排。乌克兰官员指出，接受俄方设定的条件等同于被乌克兰的国防和安全行动随时受制于莫斯科，因为在该框架下俄罗斯实际上握有否决权。据法新社报道，20日泽连斯基明确拒绝中国作为安全保障者。他表示中国未帮助乌克兰结束战争，反而通过开放无人机市场支持俄罗斯，并加大购买俄罗斯能源产品，支持俄经济命脉，还有来自中国等国的雇佣兵助俄作战。乌克兰需要西方国家的安全保障框架后，才会与普京举行自俄乌冲突以来首次会晤。他倾向选择瑞士、奥地利和土耳其等中立欧洲国家作为会晤地点，排除与俄关系密切的匈牙利。路透社报道，川普坦言普京可能不愿妥协。泽连斯基表示准备与普京一对一会谈，但是若果俄罗斯未准备好，美国应强硬回应。泽连斯基透露，他请求川普说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不要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并强调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主权权利得到美国支持，而匈牙利持反对态度。据称川普承诺其团队将处理这件事。而据路透报道，21日匈牙利外长西雅尔托表示，匈牙利已经准备好举办俄乌和平谈判峰会。川普并未致电欧尔班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议题，但一名白宫官员曾透露，川普礼拜一与欧尔班通话讨论了乌克兰入欧盟议题。川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川普提议乌军撤出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以换取南部战线冻结。但是据彭博报道，副总统曼斯对霍士透露，普京不单止想要以占领土地，还基于未夺取地区。乌克兰寻求安全保障，俄罗斯追求领土，双方直接会谈有助进展。21日川普发文表示， 唔进攻侵略者嘅国家，赢得战争几乎系不可能噶。就好似一支拥有出色防守嘅运动队，却唔被允许进攻，根本冇获胜嘅机会。乌克兰同俄罗斯嘅情况亦系咁，拜登只允许乌克兰防守，唔俾反击，结果点样？如果我系总统，呢场战争发生系零概率，未来充满希望。政论人士唐伯乔认为，川普对普京的耐心快要耗尽了，任何一方如果再拖，川普就要亲自落场了，到时候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什么原因？因为川普站在哪一边，另一边就必输无疑，而且会速战速决，希望不要到以战止战这一日。随后川普爆出两张相片，一张是川普手指普京的相片，另一张是1959年时任副总统尼克松赐予苏联总理克鲁晓夫对峙的旧相片。这张相片成为了美国对抗苏联时期俄罗斯压力的象征。有人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是总是押韵。不同的时代，相同的阶段，美国与莫斯科面对面。礼拜三晚、礼拜四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空袭，一家在当地的美国制造公司亦遭到袭击，造成至少15人受伤。平日你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令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根据最新公开的谈话记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二月与企业家会晤期间，曾经明确表示，公部门拖欠民间企业款项，除了可能对企业营运造成影响，更将严重损害政府威信，因此要求政府部门努力解决相关问题，似乎凸显出北京当局正意识到各级政府财政困境，正在拖欠民间企业营运，进一步影响整体经济成长的问题。彭博报道指出，中国官媒新华社近日宣传摘录整理习近平谈话记录的专书，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和第二卷正式刊行的消息。其中在今年二月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与包括马云在内等重量级企业家会晤时，习近平曾经呼吁政府机构应该努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款项的情形。中国问题评论员南述先生对此评论道，发出这一类的指示，他是习近平的一贯做法。他的做法就是他不给你具体解决问题，不给你政策，他只是保证他的意识形态上的正确就完了。所以说他的指示永远是既要、亦要、重要、更要，所有的事通通要完了，以后具体的怎样做，那就由下面的基层到这个中央各级的各部门的一些机构去自己解决，各级的官员自己去解决。这个亦就是中共当今党内形成了一股所谓的反习势力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各级的官员解决不到这些问题，所以说他们就对习近平有意见，这样各级官员解决问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割韭菜，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定去收费，同时呢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对老百姓进行罚款，就是这样。根据经常向北京当局提供建议，北京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道辉估计，目前中共各地政府积欠承包商以及公务人员的款项达到了10兆元人民币之谱，若当中国2024年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7%。 彭博指出，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债台高筑，使应付款项的拖欠逐渐成为严重危机，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经济成长力度不足，楼市持续低迷，使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形，连带令税收出现短缺，原本就已经萎缩的偿债能力更是雪上加霜。二十号，美国媒体聚焦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有一栋外观好普通的砖房，当地被指控为长期替中共承担统战，成为渗透美国社会的一个前线。调查指出，中共透过明尼苏达州华座中心与其他相关组织，长期影响地方政府、社区活动，甚至涉及对美国当地意见人士的监控和宣传工作。据悉，华座中心设有宣传主管，专门在美国推动亲中共的宣传。其中，华座中心负责人、明州大学前教授颜炳文，不单止与中共官方有联系，还曾参加由公安部举办的培训。2018年，公安部为海外特工举办了一次培训活动，教导海外秘密警察如何促进所谓的跨境远程司法服务。颜炳文当时就在现场参与，而在明州当地，颜炳文长期与当地政界互动，同时掌管或关联多家美国公司，获得不少政府补助。他曾经在州长华尔兹的竞选与就职场合出现，亦和多位政要合影，甚至透过政治献金建立关系。他捐助的人选包括州长华尔兹、参议员克洛布切等诸多政要。与此同时，颜炳文用于联系美国政要的大学邮箱赫然列在中共官网上，疑似从事统战活动。报告提到，在疫情初期，颜炳文主导将明州的医疗物资送往中国武汉，当时美国本土亦面临严重短缺，颜炳文还通过各种渠道领取了几十万元的政府资金，资金流向是否被中共利用值得关注。政府问责研究所报告质疑，华座中心在明州起到海外警察局的作用，同时关于统战工作。另外，该中心还与一家具有军民融资背景的中资企业共用地址，引发外界对国安风险的忧虑。这样的情况并非明尼苏达独有。2023年 FBI 就在纽约布鲁克林破获一处未申报的中共警察站，逮捕一名涉案美籍华人。美国国会之前提出多种法案，包括参议员科顿推动的驱逐非法中共国警察法在内的法案，就是要撤销参与这些组织的中共人员签证，并且冻结资产。亦是在20号，五眼联盟成员之一的纽西兰安全情报局发布报告，指出纽西兰面对的外国干预与间谍活动威胁日益增加，外国势力正将重要组织、基础设施和技术作为目标，企图摄取敏感资讯，尤其是来自中共的威胁更加严重。在中共间谍活动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外界关注政界对中共统战单位的回应。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对本台表示，如果调查证实中共的据点普遍存在，国会就会好像禁止中资购买农地的立法一样，形成全国性共识。这个就需要民众去同他们自己选区的议员去解决这件事情的重要性。David Zhang指出，第一步要做的事包括华人选民需要向自己选区的议员施压，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华人社群的说服力很关键，能够令议员有理由去支持并推动相关法案。同时，事件的实质威胁更加关键，涉及跨国镇压、情报搜集、渗透华人社区，甚至针对意见人士的打压。这个就不只是社区服务机构，而是中国在国外推动统战和情报工作的据点，这样能够推动议员推出限制这些间谍机构的法案。澳洲知名家电品牌博富正加速将美国市场的生产线搬出中国。21号消息，博富表示，目前美国市场大约 65% 的毛利润是来自中国以外的产品，显著高于计划启动初期的 15%， 预计到2026年上半年，这个比例会提升到 80%。 博富公司以生产三文治液压机著名，旗下 Breville 和 Sage 牌的北美产品大多已经改在东南亚和墨西哥生产，同时企业仍有部分生产链在中国。早在今年四月，博富就宣布启动产地战略调整计划，寻找中国以外的制造据点，包括墨西哥、印尼和柬埔寨，以分散风险。当时公司还有 90% 的产品在中国生产，其中近一半销往美国。现在策略正在逐步落地，65% 的毛利润由中国以外地区产品提供，可谓实现了巨大转型。公司数据显示，直至2025财年6月30号为止，企业的税后利润达到1.359亿美元，年增近15%，营收则成长10.9%，逼近17亿美元。美中关税谈判进行之际，美国对中国商品的30%高关税仍在生效，家电类产品还要面对301条款中7.5%至25%不等的额外关税。同时，川普总统警告要严查洗产地商品，如果被认定是假冒原产地，关税可能再加40%。博富坦言，美国市场因为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必须不断调整策略。在改换策略的情况下，公司在北美的收入成长11.8%，相较其他地区来讲增长可观。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8月20号裁定，川普政府有权终止临时保护身份，这个政策影响超过60,000名来自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尼泊尔的移民，他们的工作许可证亦将一同取消。具体来讲，包括5.1万名洪都拉斯移民和近3,000名尼加拉瓜移民在内，他们的临时保护身份会在9月8号到期，而尼泊尔移民的保护早在8月5号就结束。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麦克劳林表示，这项决定能够避免 TPS 被长期使用，变成另一种变相庇护。TPS 原本是由国土安全部长决定的政策，用来保护因战乱、灾害或者其他危险而无法回国的外国人，让他们能够在美国合法居留和工作。但是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强调，这项制度的设计就是临时性的，不能够变成永久解决方案。洛姆在公告里面提到，洪都拉斯在1999年因飓风米奇而被列入 TPS 适用国，现在已经过去快30年。同时，洪都拉斯政府亦推动了很多鼓励和资助措施，前往美国的避难移民足以安全回国。另外，国土安全部亦再次提及 CBP Home 应用程式，提醒在美国的洪都拉斯人可以申请免费机票和1,000美元补助金，帮助他们返乡重新安置，同时亦保留未来成为美国合法移民的机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